各位早晨，主内平安，让我们一同去学习上帝话语意思，我们一同去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你的灵在当中自由运行，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在主里面不断去成长，去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对上帝你的作为更加有信心，去见证上帝你的美善。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最近呢，在何文田街偶然会见到有些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呢，就摆啲档摊派佢哋嘅即系啲嘅刊物守望台，一人三人咁啊，衣着极之即系端庄得体啦吓。佢哋闲日着嘅衫一定比我企女好多，即系打呔啦，着裙我平日都系即系运动裤啊、波鞋咁。大家有冇收过佢哋咧一啲喺信箱里边摆放嘅宣传单张啊？我话宣传单张咧唔系印噶。是手写的，用一些很端正的字眼，一隻的字体密密麻麻，我收过都见过 A4 纸很漂亮，密密麻麻一张，我想要10至15分钟抄都要这么多时间，下面还好像清楚写明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给你个网站给你。我往很多的异端信徒比我们更加积极，好吗？大家假设而已，有位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带埋啲守望台参加你团契的聚会，态度很友善的，很努力即系同你分享一些很明显即系同我哋所信的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不一样的信息，你会点回应啊？你会点回应？温珠牧师，所以佢咁瘦咯。你牧师喺咪度啊？揾佢都得嘅。不要找我，我讲下你自己怎样跟他回应啊。 你会尝试很努力啊，按住拿本圣经出来，拿着圣经的真理即跟他分享我们的福音，还是不要搞，我跟你划清界线，麻烦你以后不要来我的团契，或者你去主牧师的团契好一点。你留意一下，如果你上网呢，在维基你要找异端的定义是什么呢？维基是一个即没有特别某个宗教的嘛，他说异于正统的思想和学说，即是他呢会视我们呢是异端来的，是不是？即我们又视他是异端啦。那么同不同他比拼呢，真的要比较下我们的即是功力啊，可不可以同他真的即是思辨到，是不是？可以理解。面对异端的信徒，我们既要有设防，要坚守真理，但又好想以爱相待，咁我哋会依据咩嘅原则，我哋去做判断呢？希望我哋藉着今日嘅学习嘅经文，一起去思想呢一个课题。之前我哋完成咗约翰一书，我哋咧会继续睇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盼望有个更加即系整全嘅认识。或者我哋先再好扼要重温一下约翰一书嘅重点内容系乜嘢？面对教会当时有假教师出现，捏造谬论，引来教会内部的纷争，信徒受到伤害，他们认为邪恶是因为你接触了物质世界而产生的，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不可能真是人，而能够得救的道德，而你能够得救呢，跟你的道德生活，跟你是不是爱人呢，是不会有关的。为了去反对这种言论，在约翰一书作者用两个向导，第一，他用教义作为基础，第二，他从生命见证去论述，从教义基础的教义，你要信靠基督，人和神去建立亲密的关系，你才可以进入很丰盛的永生，这个是基础教义。从生命见证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和神相交，你的生命改变了，你会反映出神的属性。约翰一书说神是光， 从道德的层面，信徒会按神的旨意而行，会远离罪。神是爱，从人际关系的层面，信徒以神的爱去爱其他人。基础的教义，你要信靠基督。生命见证，神是光，道德层面，你会遵守祂的旨意，你远离罪。神是爱，人际关系那里，你会以神的爱去爱其他人。这些是我们同神有真正相交的生命见证。如果你比较约翰一书，它有五章，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篇幅少很多，每个只有一章。不少学者相信约翰二书、约翰三书是在约翰一书之后去成书的一个的延续。我们不难发现约翰二书有很多内容好像和约翰一书重复了，有些好像一个很精要的我叫缩略版，不过它补充了一个很实际的教导。如果假教师出现，你怎样具体去处理，特别在接待上面你怎样去保护自己。上个星期我们看了约翰二书的前半章，今天会继续看后半章。在上文作者强调信徒两样东西，第一，你要遵行真理；第二，你要按主的命令彼此相爱。那我们继续看下文七至十三节，作者在第七至第八节提出了要提防假教师的警告。第七节是一个新的段落，如果你看回原文甚至是和合本，有因为就开始的，即是说作者在上文强调信徒你要遵守真理，你要彼此相爱，就不是单单是一个很普通恒常的教导，有特别的原因，是因为第七节，因为有很多迷惑的人已经来到世上，他们不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这样的人是迷惑人，是敌基督的。那为什么上文提到两样，哪两样啊？遵行真理，在按主的命令彼此相爱，是抵挡假教师两个很重要的法则。从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层面，遵守真理很自然就是保障我们自己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信心不致动摇。而神的儿女彼此相爱是一个很自然的生命流露，去引证我们同神真的有相交。从保护信仰群体的层面，假教师的出现会引来教会很多内部的纷争，信徒受到伤害，所以信徒要团结彼此相爱，不要让纷争我们破坏肢体的结连，引来内患。作者用敌基督来形容这些假教师，当时他们宣讲的谬论是不认耶稣是成为肉身而来的，这个不是一个神学的枝节问题上面的分歧，是彻彻底底去反对去拆毁基督信仰的核心要义。基于这个处境，作者提醒信徒要保守自己。第八节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完成的工作，要得到充足的赏赐。大家手上的，如果你有那个程序表，都有列出了不同的抄本，有些是你们，有些是我们，是吗？两个旗鼓相当。按我的理解，如果是你们所完成的工作，是指到信徒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如果是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就是使徒同工和同工去建立信徒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其实在诠释上可能个意义分别不算很大。使徒约翰作为一位牧者，很着紧一直这么努力去做的福音工作，如果会众信了异端的错误神学，以往所做的就是徒然。 信徒要持守真理，在神里面你才可以拿到充足的赏赐，就是进入上帝国里面各样的福分。在第九节，作者从神学上面去解释为什么持守真理那么重要。第九节很值得我们去仔细咀嚼，也就是今天我想花最多时间和大家咀嚼的一节。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诵读第九节，好不好？一二三，在神学上面越过基督的教导，是构成异端学说一个最基本错误的问题。什么叫越过呢？意思是你超前，你走在他的前面。作者在讽刺当时的假教师，他自作聪明，自以为对上帝的认识他比其他人更加进步，更加超前。在初期教会信仰内容的依据，最初当然是由耶稣自己亲自所传讲，之后由使徒传给其他的信徒。如果是今天的场景，圣经是我们依据的权威。如果当有一个教派去宣称他自己有新的亮光、特殊的启示，他所领受的是超越了耶稣的教导，超越了使徒的传承，超越了圣经的权威，以致那些东西你不用去持守的，意味着他笃信的是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宗教，很自然与神没有连上关系。第九节说，凡持守者教导，又有父又有子，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呢，如果你回到约翰一书，你有很多相关的经文，我今天只是提出一个很明显的一节，四章十节，约翰一书的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有父又有子最基本的意义，如果你接受或者离弃基督的教训，你就同时是接受或者离弃了差耶稣来的父，是吗？或者我们花点时间思想一下，为什么有些教派会超过基督的教导不去持守？或者首先我们看回约翰书信的处境，因为当时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耶稣的神人二性是一定要分割的，以致他们否定耶稣能够成为肉身的教义。用另一个说法，就是他们当代的希腊思想让他们引以为傲，他们不是用圣经的，就是不是用基督信仰的教义去审视希腊思想，是反过来用希腊思想去审视、去判断基督的教义，以致他们越过了基督的教导。我讲得明白吗？如果是今天的场景，我们也有可能被很多当下的时代信息去吸引，超越了基督的教导。中国的神学家赵子晨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大学信主之后去了美国的神学院去攻读，毕业之后去反国，刚刚那时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很有抱负，很想去重建那个社会，面对那个社会的挑战，他锐意很多宗教改革去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他主张呢，基督教要经历理性化的调整，不需要依靠任何的权威。他主张的神学叫做人格救国论，人格救国论。他对人性是很乐观，他相信藉着基督教的道德教导，人类的生命可以改造人心，建立人格品德，去重建当时的社会。简单来说，他其实有抱负，他有理想，不过基督信仰不是他终极要追求、要渴慕的目标，而是一个手段去满足他自己想要追求的抱负。 另外有不少的异端呢都声称有超越圣经一些的特殊启示，这个我们听到很多了。例如我们熟悉的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史密夫，他声称有一个叫天使摩罗乃向他显现，告诉他要翻译一部写在金叶片上面的书，1829年他将它翻译成为摩门经。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个案，在2013年在香港一位牧会了20多年某堂会的主任牧师，他被揭发信奉了全能神教会，引起当时基督教界一个很大的震撼。写全能神教会的书讲座都在2013年之后雨后春笋地走出来。之后这位牧师他撰写了一个自白书，去讲述在过去大半年他相信全能神教会的经过。不过感恩他说他已经恍然大悟，决定离开，不再相信，寻求原谅。或者我分享他在自白书里面部分的内容，其中他提到是源于有一位曾经参加他侍奉教会的姊妹邀请他去家，因为有位亲戚是中医，可以帮他医好他的腰痛。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他的亲戚就开始邀请他一起查经了。起初是一些中览的方式，普通查圣经，但当他查到神末世工作的时候，他拿了另外一本书叫做《神在肉身显现》。他说这本书是神再次道成肉身话语的发表，并宣称是中国的基督是女性的。如果你听到你会怎样呢？很快我就是不是我立刻离场了，应该就是我估我都会是不是。当时按他的自白书，牧师他感到很害怕，最初回应不想再跟他查那本书，很自然，是吧？不过对方又跟他说，如果你不继续查下去，你这么快拒绝，你这么早下判断，怎知道是对不对呢？这样他经过挣扎，经过祷告，牧师就这么想了，如果这本话在肉身显现真是神话语的新发表，他不去查呢，他这么多年等候主再来的盼望呢可能会落空。如果他查考发现不是真的呢，他可以很安心继续等候主再来。于是他继续啦，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查了其中大概1/3的内容，之后还带了其他的姊妹去聚会，而那些呢都不信。中间发生的事我不详述了，直至到最后是因为这个这样的教派呢去预言一些末日的事呢没有应验到，以致验证了是一些假的道理，那他就恍然大悟了。我想大家呢可能就这么听有些很费解，我也有些费解。有个人如果拿本书跟你说有个女基督，是不是就算这里我想初信的应该很大怀疑的，作为即当时牧会了20年的堂主任，应该马上你去叫他不要一路查下去，你会拦了他散播这些谬论。因为符合他的牧者的一番说话，我想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他说为什么一个这么资深的牧师仍然会相信，即当时你叫东方闪电，他都想不通。不过他表示已经不是神学教义内容的问题，我都相信，是吧？如果单单是神学教义内容的问题，根本不用辩思，很快你就已经不会继续了。在跟他两次的倾谈里面，相信他是被属灵的蒙骗，而可能是源于他不满足他自己的属灵生命，他对侍奉的光景感到不满，想有更好的追寻而误信假道。为什么想越过基督的教导不会持守？我想其中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当下的信仰生活满足不到我自己想要的，以致我很想寻求其他的出路，成为了一个破口。如果我们再咀嚼一下第九节给我们的提醒，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导而不持守的就没有神。如果越过基督的教导 即使睇看嚟好似揾到你当下想要嘅，其实神唔喺度。相反，喺信仰历程嘅挣扎里边，只要第九节话持守基督嘅教导，就有父又有子。可能当下要学习好多忍耐等候嘅功课，但系你以为神好似唔知喺边度，其实神从来冇离场，一直同我哋同在。盼望第九节就为我哋好好嘅提醒。当作者论述完假教师在违背真理上面的危险之后，进入下一个很实际的课题。当假教师真的出现，你怎样用具体的行动去处理呢？我们看十至十一节。第十节，若有人到你那里而不传这教导，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向他问安。怎样去辨别是否真假教师？当然最基本由他所讲的内容是否符合正确的基督的教训去判断。作者要求信徒不要接他到家，不要向他问安，好像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或者我们先看看为什么不要接他到家了。那时的聚会就不是现在这样的，那时是怎样的？在家里面聚会，是不是初期教会在信徒家里面聚会，可能他们很需要依赖一些巡回的传道的人，经过他们住的地方，造访他们的家，教导他们，帮他们的成长，也都趁这些机会可以交流不同教会的情况，将他们结连一起。所以去接待一些传道的人的爱心服侍呢，是很重要。接待不是只单单我们怎样理解接待、啊、可能是聊聊天，是不是闲谈这样。当时的接待是包括你提供住宿、食物、供应，意味着你是支持他们的工作。特别当时在个外邦世界，也都有讲论其他不同学说的人，他们周游各地，用他们的口才，用他们个人的魅力作为吸引去讲，去宣讲呢，是要收报酬的。所以要分辨这些人所传讲是不是正统的信仰很重要，一个不小心可能带来属灵的危机。所以约翰警戒不要接他们回家，不是禁止信徒私下去接触个别的客旅，而是不要让他们进入信众聚会的地方，特别不要容让他们一个公开教导的机会，大肆去宣扬一些错谬的言论。作者教导不要向他们问安，十一节说因为向他们问安就在他的恶行上面有份。问安呢，在新约书信的场景不是随意、啊、打个招呼，有个 很有礼貌的举动，亦都是表示我们双方都是基督徒里面那种的相交。不要向这些假教师问安，不是说你用一个很恶劣的态度对待他，而是提醒当时的收信人要清楚意识到他们是敌基督、敌党基督，在属灵关系上面要跟他们决绝，要跟他们割席，以免助长他们有些不良的动机。这个教导正正回应了上文所说要在基督的真理里面去爱。圣经所说的爱呢，不是一个盲从的滥爱，要有界限。做个小结，面对假教师的危机，作者在对内对外有两方面的策略。对内，信徒在主里面按着真理彼此相爱，如果教会内部不团结呢，一旦危机涌现，很容易就会分化。对外，你要留意一些造访传道的人，小心分辨他们的信仰是否合乎基督的真理，如果不是，要清楚地去拒诸门外。所以约翰二书他关注的是假教师很有计划地去会众宣讲一些不符合真理的核心教义，不是讲着我们跟、就是、个别的异端信徒一些无伤大雅的普通相处。今天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异端的信徒， 确实可能大家按住我哋唔同嘅处境、个人嘅情况，我哋可能有啲即系会唔同嘅回应。可能你会去接触、去谈到引经据典，同佢去传讲纯正嘅真道，又或者有啲时候真系要同佢哋划清界线，唔好受影响。十二至十三节系成个书信嘅结语。十二节，我仲有好多事要写俾你哋，却唔愿意用纸用墨。盼望去到你嗰度同你面对面嘅谈论，使我嘅喜乐可以满足。当时用蒲草纸啊，啲墨水去书写咯。约翰提到话佢仲有好多嘢想讲，但系唔会想写更长嘅信，而系盼望能够同佢哋面对面嘅谈论。一方面单向嘅教导，我哋唔可以有好好嘅交流机会，纸笔上面嘅沟通亦都唔能够具体作出好多即时嘅回应。更加重要，牧者同信徒喺主里边生命嘅相交咧，系让佢哋得到真正嘅满足同埋喜乐。所以好多时候，如果有一啲即系我哋都有时喺 WhatsApp 度咧，同弟兄姊妹一啲嘅对话咧，引起误会嘅时候咧，我都鼓励大家即系约出嚟倾下偈，好过再不停喺度咁样即系搞落去。喺度特别咧，好想鼓励，如果你而家喺网上参与崇拜嘅会众咧，如果可以，我鼓励你翻嚟同我哋实体聚会啊，让我哋可以咧面对面接触里边建立我哋嘅情谊，我哋互相咧嘅维系。十三节话：你那蒙拣选嘅姊妹嘅儿女，向你问安。作者咧用蒙喺作者，如果你睇翻之前嘅第一节咧，佢话佢系用蒙拣选嘅夫人去象征收信人嘅教会。在这里作者再用蒙拣选的姊妹去代表作者他自己聚会的教会。作者用一些这样的用语去代表他身处的教会向收信人的教会问安，有一份很亲切的感觉，意味着、主内的信徒能够相通，普世教会都是蒙拣选属神的儿女。剛才上文就强调，你遇到假教师的时候，你要划清界线，拒诸门外。这里要作个平衡的教导，你遇上一些主内的肢体、主内的传道的人，你要用爱心去接待。所以如果我们预览一下约翰三书，我们知道地方教会之间其实有张力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写了约翰二书，叫他们要抵挡假教师呢？你要发觉呢，在约翰三书提到约翰和他的同工呢是被恶言攻击，不被接待的。我们留待日后呢继续去学习。那我们学习了去提防越过基督的教导被异端迷惑的课题。在现实我的跟大家同行的场景，我们弟兄姊妹未必去到离弃基督信仰的核心要义这么严重。但在诠释或者实践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确实可能有很多困惑、很多挑战。今天的学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首先，信仰的核心教义是不可以妥协，离开了这个已经不是基督信仰。但是在圣经上面没有明文规定的事，可能是一些教会传统上面的差别，我们能愿意去接纳彼此的分歧，去尊重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诠释，不要让一些次要的事破坏了彼此合一。与此同时，我们不要为了和谐、为了合一，我们将圣经的真理又去边缘化，而花上功夫在圣经真理里面做判断，容得落我们去彼此交流思辨的过程。我记得我在准备入神学院之前，苏牧师去龙而众之叫我出来吃餐饭，如果请我吃饭那么好，是不是都是请我吃饭的？他整晚就讲了一个好不停 repeat， 就是说你记住入了神学院之后呢，无论哪个人跟你讲嘢，你的老师又好， even 苏牧师他自己跟我讲什么都好呢，你不要即刻信晒他。你要呢用圣经做一个审视的标准。我今日十几年啦，我都仲好记得他这一番说话。在隔离 YWC 那间呢有些餐厅的嘛。他好少咁即咁 serious 跟我讲这样嘢。他经过入了神学院之后不知道不知道搞什么，我真的怕我毕业之后在这里跟他辩论都不定了。在这里特别想分享一下 和弟兄姊妹同行一些的经历里面一些的领受。信仰受到各样的冲击，各样的考验，很自然的事。我们希望信仰带来即时的帮助，解决当下的困难，人之常情，是吗？但我们发觉当客观环境依旧没有变，仍然很艰难，我们感到很忧虑，感到失望，合情合理。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你发觉祈了祷很久，客观环境没有变，上帝你有没有听我祷告？关键在挣扎里面，我是怎样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追求成长。我仍会听到弟兄姊妹，其实他们很真诚去分享他们的挣扎，他们跟我说基督信仰帮不到我，没有用，用回他们的字眼，他真的这样说，说我觉得这个信仰帮不到我，没有用。一位孩子，他的孩子，即一位家长，他的孩子是即是长期病患的，他现在不在这里聚会，所以我够胆说，他说，他问我可不可以试一下其他一些可以主张神迹医治的宗派。我明白他的挣扎是什么，是吗？他不是想做坏事，一个跟他即长期有病患的孩子，喂，这些福音派的教会帮不到他，祈祷又是这样的时候，他问我可不可以试一下一些有神迹医治的宗派。有机会在也不是在外面跟一位有特别性倾向的朋友去分享福音，他说他愿意决志信主，但他说呢，我们这些这样的华人教会呢太保守了，他会找一间接受他性倾向的教会。你会怎样去回应他？你会怎样跟他思辨？可能连我自己我都在挣扎着，究竟即这些圣经怎样讲这件事，是吗？当然我也要去衡量他的灵情，究竟他一个什么状态可以这样去对话。我坦白说，上次我都是跟他我们决了一次先，是不是？现在才慢慢去跟进，不过已经从此他就不再找我，我都有些难受。他好像去了他说天主教那些好点，我没办法再联络他，他嫌弃我。信仰受到各样的冲击，各种的考验，我想背后的原因好值得我们去反思。在我自己的思辨里面，我们在这些信仰的冲击里面，我们去想是因为这个信仰满足不到我的欲求，还是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信靠信服神的教导和带领。我说一次，是因为这个信仰满足不到我的欲求，还是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信靠信服神的教导和带领。两个定位是不一样的。如果我的定位是这个信仰满足不到我的欲求，是这个信仰，是这间教会，是这个群体他们不足的时候，我要找出路，在第二些的地方盼望我的满足仍然可以，我的欲求仍然受到满足，是吗？可能他们会找其他教会，其他信仰群体，当然有时候教会做得不好都不行，去找其他教会，其他信仰群体，如果仍然帮不到他的，他可能对神很失望，于是乎他慢慢跟神疏离，或者他可能在信仰以外寻求其他的帮助。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可能有些位置帮到他，不过上帝不在那里，他可能找到一些帮助，找到一些爱的结连，但是上帝不在那里。但假如我们的定位就是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信靠信服神的教导和带领，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见到有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带着眼泪去向神求，就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捉得神更加紧，他不放，这个是他最后可以失去的东西。客观环境改不到都好，我抓着神不放，这个是我最后最后可以失去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弟兄姊妹的同行呢是很重要，因为可能他觉得客观环境没有变，神你不知道在哪里，他们需要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但是教会肢体彼此相爱的生命见证在这里提醒他们，神在这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位以往同一位有很严重的皮肤病患的姊妹走了很多年，她痛到是她洗澡要打吗啡才可以洗澡，你想想她痛得多辛苦。但是为什么她一路可以流着眼泪一路在这里走了这么多年？她不止一次说，她说我见到这个信仰群体里面这班弟兄姊妹，你们跟我同行守望，我见到上帝在你们的身上显现了出来。我记得这个就是她的分享。神容让我们去寻索，去挣扎，去成长。我信只要我们很真诚去停留在基督的教导里面，神会按住我们的灵情带领我们同神建立一个更尽心的关系。凡越过基督的教导不持守的就没有神。相反，在信仰历程的挣扎里面，只要持守基督的教导就有父又有子。可能当下要学很多忍耐，很多等候的功课，哪怕我们感到好像神不在场，持守祂的教导，有父又有子，神从来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更加盼望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再去次去提醒祂，去帮助祂，去鼓励祂，神在这个群体的当中，我们一起去守望，是吗？我们同心的祷告。弟兄姊妹，好想呢在这个时候去邀请你有少少安静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最近你的信仰有没有受到一些的冲击，一些的考验，你会觉得自己有时好像没有足够的信心去信靠信服神的教导和带领？如果是的，我邀请你带着这份很真诚很坦诚的心向上帝有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为带着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软弱，我们有限的信心来到你的跟前。主，我求你的接纳，求你的带领。主，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群体或者网上的肢体在过往他们有过多少信仰的冲击，多少的考验，或者我们有人流着眼泪向主你去求，或者等弟兄姊妹带着各样的挣扎，他盼望主你加入他们的生命里面，让他们很确据上帝你在他们的当中。主，我向你求，去求你按照我们的灵情，我们的光景去向我们说话，又激励我们同行的信仰群体一起，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彼此的守望，让这个群体去见证有神在我们的当中，让这个群体去见证我们从外面的世界不一样，以致我们能够将荣耀去归给你。求主你这样去带领建立我们，一方面我们去坚守上帝你的教导，另一方面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以致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不断地去成长。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的教会，奉主名求，阿们。你今天讲到有些回应，或者有些你想，教会同工为你